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1月7号，星期三。今天标普下跌了 23.89 点，跌幅 0.34%， 盘中创出新高 6965.69 点，冲高无果啊，主要是7000点是个从来没有过的整数关，有一定的压力。多头在7000关前犹豫了一下是正常的。2026年有多家大型机构给标普的目标价是超过7000点的，所以呢，指数突破这个点位并不是没有机会。标普指数今天回落，但是纳指却是小幅上涨。纳指上涨了 37.1 点，涨幅 0.16%， 继续回补11月4号的跳空缺口。再涨几十点就能完全回补缺口，拿下缺口压力位，同时突破11月份到现在的平台压力。纳指离走出震荡区间并再创历史新高仅一步之遥。目前从短线看仍然是看涨图形，突破的概率仍然较大，除非本周三大指数啊突然来个大阴线，打乱多头的阵脚，否则缓慢上涨的节奏将会保持下去。我今天在公开账户用最后的现金买入了高通，本来报价178.6块，后来改成179，成交了30股。买入高通的理由有很多，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半导体个股涨太多了，实在无法下手。比如去年看好的美光科技，越不敢买涨得越多，今年开盘后更是直线上升，我不敢追高。半导体在2023年到2024年是涨的算力，2025年是涨的存力啊，也就是存储硬件、内存 HBM 还有闪存。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势头凌厉，整个板块都热火朝天的。高通也是上涨的，但涨幅不如费半指数，跑输半导体板块。美股五大芯片巨头分别是英伟达、AMD、英特尔、高通和博通。高通在移动和边缘计算芯片市场上有龙头地位。高通的芯片业务覆盖了安卓手机用的芯片骁龙处理器、全球技术领先的 5G 基带、电动车的车载芯片以及 PC 芯片。高通还有大量 4G、5G 标准的专利，通过专利授权就会产生稳定的现金流，这基本上是纯利润。在本周的 CES 展会中，高通提出了更低耗能和更高效率的 PC 芯片，并宣布机器人芯片。机器人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，未来留有想象空间。技术形态上看，高通仍处于上升通道，买入后继续享受上升趋势的概率应该是大于 50%。 今年开市后，半导体板块没有调整，反而再创新高，不太清楚半导体还能炒多久，趋势是上涨的，就不必去主观猜测什么时候结束啦。我手上持有的英伟达有点上涨乏力，英伟达总市值太大，过于臃肿，上升的脚步有点慢啦，所以呢，找来找去就先选了个高通。英特尔今天有明显上涨，这也是刚刚提到五个芯片巨头之一，只是以前太过拉垮，人气不佳。但自从英伟达与英特尔合作以来，形势有所好转。 CES 展会上，英特尔发布了最新的高性能处理器，新产品在 AIPC 与游戏硬件方面有竞争力。与英伟达合作加上产品发布，促成了英特尔的反弹，这个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那么在高通和英特尔比较之下，我还是决定买高通，毕竟高通的上升趋势更为稳定，英特尔只是困境反转。今天有不少宏观新闻，有一些与股市高度相关，有一些不太相关，但是需要了解和分析。其中今天发布了 JOLTS 职位空缺数据，就业市场继续降温，11月职位空缺数量减少了 30.3 万个，只剩 714.6 万，低于市场预期的760万，招聘人数减少了 25.3 万人啊，裁员呢也减少了 16.3 万人。最新的职位空缺报告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放缓，就业形势这一指标对股市的影响是个双刃剑。良性的就业放缓，失业率上升，可以刺激央行制定宽松的货币政策。如果就业急剧恶化，打击投资和消费者信心，引起经济衰退，那么就对股市不利。目前来看，仍属于良性的就业放缓阶段，暂时这个数据是有利于股市的。川普最近大动作频繁，在活捉了马杜罗之后，市场开始关注委内瑞拉的投资机会。那也确实啊，委内瑞拉这片土地有世界上探明储量最大的原油， 也有潜在几百到几千吨的黄金储量。这么个家里有矿的国家，只要制度好，也不至于如此穷困。不过接下来，委内瑞拉的原油要无限期供应美国，原油将以市场价格出售，所得资金将由川普总统控制，并确保这些资金用于造福委内瑞拉和美国人民。美国将有选择地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。川普呼吁美国石油公司重新投资委内瑞拉，但这些石油巨头之前在那边被没收了资产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啊！现在他们都在观望，不太敢贸然投资。境外直接投资会遇到政治风险，你以为是去投资，可能本金都被没收。未来局势明朗，国际资金重新对委内瑞拉进行投资，作为欧佩克创始成员国，产量必然回升。这一举动似乎会降低油价，有利于进一步降低通胀。就业放缓，通胀如果再有下降，那么即使鲍威尔离任之前不愿意降息，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也会有降息的意愿。这个人不管是沃勒还是哈塞特，上台后肯定要先表忠心啊，先想办法降息再说。只要货币宽松还能继续，股市就还有继续上涨的可能。川普还提出了美国版的房住不炒，他说他将立即采取措施禁止大型机构投资者购买独栋住宅。大型投资机构购买独栋住宅，提高了美国人买房置业的门槛，推高了房价，这使美国人的美国梦变得遥不可及。那限制大型投资者购买独栋住宅，可能会使机构资金转向公寓、商场和办公楼，这对那些本来就投资这些物业的 REITs 有利。美股有不少的 REITs， 这些房地产信托基金将收来的房租绝大部分分给投资者，是美股市场上收息股的一大类别。比如 SPG 就是投资于商场的 REITs， 是美股 REITs 的龙头。在当前美股股息率普遍很低的情况下，这支 REITs 仍提供了 4.6% 的股息回报率。今天国防股突然被打击，川普提出要限制国防公司进行股票回购和分红，并限制国防公司的高管薪酬。川普称国防公司的高管薪酬上限应为500万美元，直到这些公司建成全新的现代化生产工厂。其实国防上市公司的高管工资都是非常高的，你看洛克马丁的高管年薪在1000万美元以上，董事会主席的年薪是2375万美元。川普说国防公司目前正在发放巨额股息并进行大规模回购，却忽视对工厂和设备的投资，这种情况不能再被允许。不发股息不回购，这是一个大利空。所以呢，今天盘中国防股大跌，但是盘后又大涨恢复原状，股价是配合川普演了一出戏啊。出于国家安全的角度，川普想要格陵兰岛，这个事情他已经提出多年，最近似乎正在落实行动。国务卿卢比奥将于下周与丹麦官员会面，讨论格陵兰岛问题。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，总统明确表示获得格陵兰岛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，这对于威慑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对手至关重要。从北极上空往下看，格陵兰岛正好位于北美、欧洲和北极的关键战略位置。俄罗斯的导弹要快递到美国，最近的路线就是走北极。美军在格陵兰岛上面已经有军事基地，显然川普要加强这一战略位置的控制权。此外，全球气候变暖，北极航道逐渐可以通航，成为新的全球海上运输路线。中国也从科研、基建、矿产开发等非军事方面积极参与北极事务，将自己定义为近北极国家。那么川普打算拿下格陵兰岛，怎么拿不知道啊，会不会有股市影响也不知道，这种事儿咱们也没见过，只能事情发生了再看是怎么回事儿。今天谷歌超过苹果，成为美股老二，目前梁山好汉排座次，第一英伟达 4.6 万亿，第二谷歌 3.89 万亿，第三苹果 3.85 万亿，微软以 3.59 万亿排第四。没有想到啊，去年上半年还没有人看好的谷歌现在已杀出重围。谷歌是我在公开账户买入的第一只股，买了3年没卖出过，这说明看好一只股买入就不要随便卖，不然呀，交了税还错过了上涨机会， 卖出盈利的好股，高兴的是税务局和证券公司哈。那我在谷歌还在反垄断诉讼和市场不看好的时候，就力荐谷歌。谷歌是目前市场上唯一一支具有全栈人工智能的公司，说人话就是人工智能一条龙服务，它自己有 TPU 芯片，有大模型，有算法，还有云服务，有开发者工具和庞大的开发者社区，现有的搜索、油管、安卓等基本盘也仍在快速增长。 AI 不但没有击垮谷歌，反而让它一条龙了，那实在没有理由唱空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